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演讲者啊。主讲的人是盛璇，目前我像这个小沙弥一样是在读书啊，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研究所。哎，奇怪，怎么字很小？后面可以看得到字吗？可以看得到哈。好，然后在这以前我有两个硕士的学位，一个是宗教学，一个是哲学佛学。我有些菩萨问我，为什么学了佛学以后还要再去学宗教学啊？最主要是佛学如果用佛学的角度切进来接引原本就是佛教徒的话，那是很容易。可是如果要用佛学接引高阶知识分子或者是其他异教的教徒，要他牵引他进来佛教的领域的话，恐怕是有一些些的困难，当然看因缘哦。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要再修一个宗教学硕士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宗教学它涵盖的层面非常的广，你可以从心理学方面来接引它，你也可以从社会学或者是人类学各方面来牵引它。那这些的所谓的宗教心理、宗教社会、宗教人类学、宗教文化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宗教学的领域。那最后我决定我还需要再加强哲学的领域，是因为我希望对精神与心灵的层面更加的深入的探讨。更何况哲学是科学之母啊，如果将来有机会可以度化高阶的知识分子的话，相信这些所学都能够用得上啊。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到现在还在念书的最主要的原因。那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到北京以前呢，我曾经有过这几个职务啊。我曾经在辅仁大学担任辅仁大学与纽约长岛大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合作专案，那我担任的是执行长兼讲师。我的那个梯度的寺院是就是我的常住寺院是在海明寺，树林的海明寺。我曾经是老和尚悟明长老的专属侍者，然后也曾经担任海明寺的书记，还有海明佛学院的主任啊。好，简单的介绍，然后热烈的掌声我还是希望献给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全体同仁啊，还有现场的工作人员。感恩之外还是感恩，当然也要感恩各位到场的大菩萨，如果没有您来参与这个盛会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成就这么一个重要的因缘，所以在这边要献给各位妙吉祥如意。好，我们接下来要赶快来看这一堂课我想要讲些什么。这堂课我的重点会放在请您注意到多闻名号，因为今天要讲的上个礼拜我们讲十二因缘，从第六大愿、第七大愿、第八大愿、第十大愿、十一大愿、十二大愿，十二大愿当中有七大愿，药师佛都强调多闻名号、多闻名号、多闻名号。所以当我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请您就要思考多闻名号的重要性啊。还有我会提到八分斋戒，就是八关斋戒，还有八大菩萨视其道路，那你就会想到死到底有几种？难道死只有一种吗？还有有些人被毒咒或者是中了别人的邪符啊，那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今天的课里头都会解说到啊，还有再来也会提到，今天也会介绍药师咒它的意涵是什么，所以您要思考药师咒的它的功德利益。因此，我们六堂课进入。今天是进入第三堂课，我们这六堂课是一系列的都在介绍药师经，然后每一个礼拜的主题不一样啊。这个礼拜我们要来介绍往生救度啊，所以剩下三堂课药师经就要总结了啊。那这个礼拜我们来讲要往生救度啊，上个礼拜我们讲十二大愿。还没有开讲以前呢，我按照往例我会请各位大菩萨来回答一些问题，如果您愿意回答的话，前面五个回答问题的菩萨，我会送给您这个五方佛菩萨加持的这个五色旅编成的十二药叉大将的满愿节。那这个满愿节呢，你要怎么用？ 我待会会介绍啊。那现在先来看五方佛菩萨代表什么呢？中央是毗卢遮那佛，放什么光？白光。右边是东方，是阿处佛，那个字啊是可能字典不容易找得到啊。阿处佛那个字念处啊，一个门里头三个人啊。那因为那个我用的是蓝色啊，然后所以没有办法印出来，麻烦您自己写一下。一个门口的门，那中间有三个人在里头，那个念处，东方阿处佛放的是什么光？蓝光。南方是宝生佛，宝贝的宝，生活的生，宝生佛是放什么光？黄光。左边西方阿弥陀佛放的是什么光？红光。北方不空成就如来放的是什么光？绿光。对，那所以五色旅，这个是五色旅，然后十二大要差大将满愿节，它也是用五色旅去编起来的。这个这一条就是五色旅，五色旅它的五种颜色就是根据药师经的记载，就是这五个颜色哦，就是白色、蓝色、黄色、红色跟那个绿色啊。那药师经的记载说什么？如果有什么愿求，我们希望求什么？求身体好啊，脊椎、肝脏赶快好起来啊。有任何的愿求，都让你能够满足。然后如果有疾厄、有病苦的话，要求度脱这个病苦的话，除了带这个满愿节，这个平安手环。用满愿节以外，还应该要读诵此经。此经指的是什么经？要读诵药师经哦。你不要满手都挂满了这个平安手环，然后都忘了要诵药师经，这样子的话不会满愿的哦。好，他又讲以五色旅解我名字得如愿矣，然后谢节，指的就是这个，这是十二药叉大将。然后这个五色旅是结的十二药叉大将，十二药叉大将他们是发愿护持诵药师经的人，这是记载在药师经里头，可能下堂课或下一堂课，倒数的第二堂课我们会讲到十二药叉大将他如何发愿，所以这个十二药叉大将满愿节指的是这一个。那怎么用呢？就是这个是用在非常重要的关卡，比如说有人快要往生了，然后或者是说参加一个什么考试。曹淑华是哪一位？曹淑华刚好今天没来，被我点名点到了比如说他的公子蔡伯家，他要考法官，那这个就很不容易，法官跟律师都是不容易的。好像这种大的关卡，你就应该要用这个十二大药叉大将的满愿节。怎么用呢？把你的心愿用一张红纸写，写好了以后放在这个满愿节，放在这个红纸上面放着，是这样平放，不是像跳草裙舞，像跳夏威夷草裙舞一样戴在手上，不是，这个不是让你戴的，让你要用一个红纸写上你的愿求，然后这个放在那个愿求上面，然后就放在有佛堂就放在佛堂上面，没有佛堂就放在书房或者是清净处。这个是大关卡要用的，比如说有人病苦，非常年的病苦，像中风啊，或者是癌末第四期啊、哦，我看到药回向的里头有癌末第四期的，中风第三期那种非常的病苦，你就可以来跟我请这个十二大药叉大将的满愿节。前面五个答对题目的大菩萨，我也希望用这个满愿节，这个你在市面上绝对是买不到的。然后里头除了五方佛菩萨的加持力以外，还有我的加持力在里头啊、哦。然后希望拿这个跟你结缘。那当然，如果您身体很健康、幸福美满，那您可以把这个拿去怎么样？对，很重要的是要跟别人结缘，随时都做利他的动作啊、哦。那这个是叫做平安手环，这是男众女众都可以用哦，这个是中国结，这里头也是五方佛菩萨的加持力，然后它是中国结，所以男众女众的手围都可以进得去啊、哦，然后自己也可以这样子。前面五个我就是送满愿节，然后后面的我就送平安手环哈、哦。好， 上个礼拜我也有带来，可是我忘了把它解开来，你们都没有人提醒我说，师父你今天怎么没有带平安手环来呢？好，这个如果没有送完的，我会放在这里，下课的时候您自己来请都可以的哈，您不要客气啊，特别是身体有病苦的人，您可以自己来请哦。好，我们赶快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经文。上个礼拜，第一个礼拜念经文有气无力啊，念的人也不多。第二个礼拜就是上个礼拜有进步，但是哎呀，师父还是不满意。所以今天是第三个礼拜，我们要不要来加油一下？要不要？要来加油一下啊，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征求志愿者，志愿者你举手，然后我点你，你就坐在自己的位置来诵这个经文。要《金刚经》里头不断的强调，诵经的功德比你布施三千大千世界的珠宝还要百千万倍的功德利益啊，大于布施珠宝的人，或者是诵经为人解说，那也是无上的功德啊，更何况是为全班的菩萨来诵这个经文哦。好，来，有没有哪一位要来帮忙念？好，清四来。啊，非常好，谢谢清四啊。好，我们因为有黄字，就是代表有专有名词需要来解说啊。好，我们先介绍什么是恶趣。这个趣根据俱舍论的世间品，趣就是往的意思，就是到哪里去的意思啊。那所以恶趣就是因为我们种了造了很多恶的行为，那个种子落在那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我们心里头的最深的一层。碧君老师，麻烦您回去以后把阿赖耶识的道理对告诉清四跟启超两位菩萨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我在佛学营的时候也对小朋友讲，我们的行为举止它怎么种入记载在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里头，就是我们的心的最深的那一层，然后它变时间到了以后，它现行变成果，就是我们的贵人或小人。如果我们种了善的种子，现行出来就是贵人；如果我们种的是恶的种子，现行出来就是小人。那恶趣就是我们种的恶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现行变成恶果，然后来牵引我们往那一个地方去，那个叫做恶趣。所以恶趣又叫做恶道，就是比如三恶道，三恶道就是指地狱道、畜生道还有恶鬼道。好，所以恶趣就是恶道的意思啊。好，再来，刚刚有讲到异药啊，异药就是六种异药，经文里头是讲到异药，但是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六种异药，这个是蛮重要的。这是出自《色大乘论》，是玄奘所翻译的唯识学的一个重要的论著啊，叫做《色大乘论》。六种异药呢，第一个异药是广大异药，这个异药都《色大乘论》讲的这个六种异药，都是在讲菩萨用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就是六种修行的方法。波罗蜜的意思就是从这一岸越过这个烦恼河，我们现在都面临很多的烦恼，要到彼岸。波罗蜜的意思就是到彼岸的意思啊。六种方法可以来帮助我们到彼岸。来，六波罗蜜哪一个人要尝试的讲一下？六波罗蜜，试试看。好，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对，这六种方法啊。好，用这六种方法呢，来帮助菩萨，都是自利利他，他行的是大乘，用这六种方法来帮助众生越过这个烦恼河到彼岸去啊。那我们看菩萨行这六种修行的方法的时候，他得到六种意药，就是意是心满意足所得到的快乐，我们称为意药啊。广大意药，他为什么广大？他用满恒河沙的世界的七宝来供养如来，乃至于一直到现世，他得到得证佛果，那他不以这个为满足，所以他有广大的心胸、广大的心怀，所以他得到是广大的益药。第二个是长时益药，你看到长时你就知道他是长时间没有间断的在修行， 来做六种波罗蜜的修行的方法，所以长时间代表没有很长的时间没有间断的做这个六波罗蜜的修行方法。再来第三种是欢喜意药，欢喜意药就是菩萨用六度波罗蜜来饶益有情，饶就是饶恕原谅别人利益众生，饶益就是原谅别人饶恕然后利益众生，由这样子的做他心生欢喜，所以叫做欢喜意药。第四个是复恩意药，复就是附和的意思啊，就是说菩萨行六度波罗蜜的时候，他自己不觉得说我有恩施于众生，就像我来这边上课我也不收钱，然后我欢喜所以我就感觉要有那个复恩的那种感觉，复恩的意药那种感觉，就是我不觉得我有恩于我的学生，我认为这是我应该要做的，乃至于感谢大家让我有机会来做这样子的效劳，那就是复恩意药啊。再来第五大智意药，就是他有非常大的志气，他的这个志愿是要做什么？回向给一切的众生哦，一直护持到众生得证佛果，这个叫做大智意药。那大智意药跟纯善意药有非常的相像，但是中间有一个非常的不一样的地方，是说纯善意药是中心无间杂，就是说我的终极的目标就是要护持你一直到得证佛果。那中间大智意药很可能说啊，因为方便，所以有些众生说啊，菩萨你让我是不是可以我的小孩子能够考上法官啊，菩萨很慈悲就说好，那这个是有所兼杂了。那纯善意药是说不管我中间有兼杂的来答应众生要护持他做什么以外，我的终极目标还是放在让众生得证佛果，这个是纯善医药哈，这是六种医药非常重要的，来自色大乘论的。好，非家经文里头有提到非家，非家就是出家的意思啊。四种出家，身出家但是心没有出家，有没有人这样子？有没有现出家相，然后也穿着僧服，可是他的言行举止所作所为都偏离了出家道，有没有这种人？有好多，对，身未出家，身虽然出家心没有入道啊。还有一种是心出家但是身没有出家，比如说维摩诘居士啊，维摩诘大居士啊，维摩诘所说经的维摩诘大居士，还有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也有一位心出家但是身没有出家的，有没有？有，谁啊？哦，简风文大菩萨啊，是他，就是现居士相，但是他所作所为都是已经是超越了出家人所能够做的啊，身心都出家的啊，像比如大阿罗汉呐、啊，然后他具有出家相，然后心修梵恨是清净行，就是断淫欲，这是我们第一堂课就已经讲过了啊，身心都没有出家了，就是一般所谓的 lay people， 就是一般的在家的居士啊，我们就称为就是俗家的人士啊。好，再来，我们要回到第六章 slide 啊，我在我的每一个 slide 的最下面，每一张 slide 的最右下方这边我都会有标示号码啊，麻烦您看第六就是回到我们经文的地方。舍友不能舍诸恶恨，修行善法。就是说如果有众生呢，他不能舍弃各种错误的或者是非常浊恶的这个行为来修善法，因为这样子他堕入到恶去，就是恶道。他说乃至于堕到恶道的人呢，因为如来本愿威力的加持，让他能够暂时听闻名号。看到没，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药师佛就已经在提醒说要暂闻名号，暂闻名号，如果说他能够听闻名号的话，那从彼命中还生人去，就他能够在恶道中结束他的生命，然后还生到人间来，而且还生到人间的这一个人呢，他会非常的正见，有正知正见，而且非常的精进， 善调意要，他愿意做很多的事情，让心里很满意，然后很满足，然后心生喜悦啊。而且他还这样子，已经堕到恶趣的人，借由这个药师佛的十二大愿的威力的加持，然后他如果能够听闻名号的话，他甚至于能够舍去俗家，而走向去，就是往的意思，而去出家，最后他选择出家的这个路啊。然后如来就是法，就是如来就是佛的意思，在佛法中呢，受持小处，就是说在佛法的这个领域里头呢，他不断的学习，没有毁患啊，也不破戒，也不毁患啊。正见多闻，他有正知正见，然后而且他愿意多闻佛法，解甚深意，而且他理解的佛法是从圣义地进来，是从终极的真理的方面进来，不是从字面上表浅的解释啊。离真善慢，而且这种人很谦卑，他不会共高我慢，不会说我没有证到阿罗汉就说自己证到阿罗汉，没有神通又说自己有神通，这种叫做真善慢啊。而且他不会诽谤正法，不为魔伴，就是说他不会走邪魔外道啊，不会牵引众生再去走邪魔外道，见次修行诸菩萨恨，而且逐渐逐渐的他会来修行菩萨恨，菩萨恨就是所谓的自利，而且利他，最后他会很快的得到这个圆满啊。这个是这一段经文。好，所以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就是说，即使在恶趣里头，借由十二大愿的威力，他可以让他暂时听闻名号，就是他能够让仰仗药师佛的十二大愿的威力，让他能够听闻到药师佛的佛号，然后他能够投胎再回来人间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经文，来有哪一位菩萨要问？好，启超来，请念。好，谢谢您。好，我们先来看黄色的专有名词的解释，因为它里头有提到生老病死，所以我要介绍两种死啊。死不是只有一种而已，死有分段生死，还有一种是叫做变异生死啊。分段生死指的是三界六道的众生，三界指哪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对，六道众生来复习一下，因为有些是新修啊，他还没有开始学，他刚刚开始在学习佛法，所以我们帮助他啊。好，六道是指最下面是地狱道、恶鬼道，然后畜生道，再上来呢不是人道哦，再上来是什么？阿修罗。对，是阿修罗啊。然后我讲慢一点，因为有人在抄笔记啊。然后阿修罗上来呢人，然后天。好，一直到天，这是指的是六道众生啊。好，所以不要羡慕天神，天神他是在轮回，六道众生都在轮回之中啊。好，三界六道的众生，他的死都叫做生死，分段生死。为什么呢？因为三界六道的众生，他所种的善恶种子落在阿赖耶识里头，感召那个果报出来以后，所以我们长什么样子，跟我们阿赖耶识里头种的善恶种子很有关。我们种的善的种子越多，长得越庄严，寿命就越长啊。反之则越短，然后越丑陋。那每一段你的生命的长相都不一样，这一段是长可能是女种，下一段这一段你如果种很多的善的种子，下一段说不定投身为男众啊，所以每一段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叫做分段生死。可是变异生死就不一样了，变异生死并不是一段一段这样子死掉了才叫做死，变异生死它不是以人的往生来做界定，不是。变异生死指的是三乘的圣者，三乘是指哪三乘？好，三乘的圣者，三乘指的是声闻缘觉，上个礼拜我们有介绍声闻缘觉，还有菩萨哈，这合起来叫做三乘。三乘的圣人，他们已经断了见惑跟思惑，可是他们还没有断什么惑，请你告诉我，见惑思惑断完了以后，还不能成佛啊？ 菩萨他没有断尘三惑，现在是变异生死，他提到三乘的圣者呢，他已经断了见惑跟思惑，所以他可以了结分断生死。因此如果我们现在我们是三界六道的众生，我们还在分断生死，代表我们有没有断见惑跟思惑？没有，我们没有断见惑思惑。三乘圣者他已经断了见惑跟思惑，所以他可以了结分断生死，但是因为他的尘沙惑还没有断，因此他会还是继续在修行，他的迷惑越来越减少，他证悟的越来越多，每一次他每证一分，他就当好像就是死了一样，每证一分那个就叫做变异生死，不是肉体的死，每证得一分迷惑越来越少，就那一个成就就叫做变异生死啊。所以他说其中每一期他迷雾的迁移每一期都不一样，这一期很可能证得越多，那下一期可能证得没那么多，每一期都不一样，其中由前期移到后期的就好像是一度的生死，死的不是肉体的生死啊。那这样子的变异生死是变化神妙莫测的不可思议，因此称它为变异生死或不可思议变异生死都可以啊。好，那我们赶快来看我们的经文，我现在来解释经文啊。复次就是再者，曼殊师利菩萨，若诸有情就是众生悭贪嫉妒，看到有黄字啊，我没有特别为这个做投影，做独立的投影片，是我看到这个黄字，我要特别来解释。悭是悭吝，贪心、嫉妒、自赞毁他，自己称赞自己，然后毁谤他人，当堕三恶趣中，这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在里头。因为我们常常有听到人家讲说，我为什么会遭逢家破人亡？为什么我的先生就死于坠机？不是喝醉了的机，那个坠机啊，是坠下来的那个飞机啊。为什么死于坠机？我没有做什么坏事。好，大家以为杀人放火才是坏事，不是。药师经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悭吝就是吝啬，贪心、嫉妒、自赞毁他，都会堕到三恶道中。所以不是杀人放火才会堕三恶道中啊。堕到三恶道中的众生，受掉无量千岁，千岁就是上千年的受苦，而且剧烈的苦，受剧烈的苦以后，会从那个受苦的地方命中了以后来投生人间。即使他来投生人间的话，还不是做人哦，先做什么？先做牛马驼驴啊，先当畜生，然后被横被鞭挞鞭打踏伐，然后饥渴逼恼，他因为畜生他不会讲话，如果主人没给他水喝，他连水都没得喝啊，饥渴逼恼，又常常要负重啊，像陀螺，身为陀螺要在沙漠里头走，然后背负重担随路而行。他说即使是如果说他牛马驼驴的这个苦报受够了以后，他可以投胎为人的话，也是人家的奴婢。所以当我们家里头有佣人的时候，你看到佣人，你就要想到什么？他的前世的果报，他造了非常多的恶业，因此要同情他，要教导他哈。你看做人奴婢，受他驱役，受主人的驱役，很不自在，连要打一个电话也不方便啊，等等啊，洗澡也受约束啊，吃饭也受约束啊。若其人中成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你看又在强调听闻名号的重要啊。所以你光是各位大菩萨，如果您光是来听上课的话，够不够？完全不够啊，是不是？经典已经讲得那么清楚，要诵经，要念佛号，你才能够跟这部经相应。每一段几乎他都强调要听闻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因为听闻名号的这样子，所以他种了善的因子在阿赖耶识里头。然后呢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宿命念，宿命念就是过去世曾经听闻名号的那个念力来牵引，变成这一世能够长智慧，然后能够懂人生的诸苦，由诸苦当中去体会因缘和合的各种的真理啊。他说由过去是听闻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有这样子的善因缘今天然后又能够 有宿命念能够回忆到这样子的念力啊，然后这一生才能够才会愿意要皈依三宝啊，皈依佛法身，以佛神力众苦解脱，就是仰仗佛法身的佛的那个大悲大威神力来救度众苦，然后这个人呢也会诸根充力，就是非常的有智慧，智慧多闻，恒求圣法，圣法就是佛法，殊胜之法就是指的是佛法啊，而且他会愿意求佛法，常遇善友，然后遇到善知识，像各位就遇到善知识，永断魔眷，眷就是罩子，像一个魔网一样罩住啊，离开那个罩子啊，破无明雀，那个思念雀，雀就是蛋壳，无名像一个蛋壳一样罩住我们，然后他说这样子曾经听闻名号的人呢就能够打破这个无名的壳，然后结烦恼河，这个好像是烦恼河，我们在此岸，然后我们要渡到彼岸，所以这个烦恼河要想办法让它枯竭，不要那样子的洪水大泛滥，这样子烦恼河要枯竭，一定要懂真理，不再造更多的恶的种子下去，才有可能烦恼河能够枯竭，然后能够解脱一切生老病死，能够解脱所有的生老病死的苦，并不是说生理上肉体上就不会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的精神层次已经超越了生老病死的那个束缚，生老病死的束缚没有办法束缚住你，你已经在一个极静的状态，然后已经到了一个常乐我净的那样子快乐的状态，所以你能够解脱所有的忧悲苦恼啊。好，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哪一位要来为我们念下一段经文？好，哦，非常好，念得非常好，谢谢您，国元老师。那我们先来看那个新的那个要差，第一堂课已经介绍过了，但是因为有人第一堂课没来，所以我再介绍一次。要差就是夜差的意思，那中文意思叫做劫机鬼啊。这种鬼是能够在天空中飞行的。那另外一种鬼还有层次不一样的，它可以在空中飞行，也可以在地上走的啊。这个是要差，要差是在天空中飞行啊。然后罗刹婆就是恶鬼的总名，男的叫做罗刹婆，女的叫做罗刹师啊。他可以飞在空中飞行，还他也可以在地上走。他喜欢吃人的血肉，所以又称为啖人鬼。哪一个啖？一个口，一个勇敢的敢。啖人鬼，那个字念啖，一个口，一个勇敢的敢啊。啖人鬼，那所以这边我就要讲到，为什么出家人晚上都不吃啊？过午不食，因为过了午后以后是鬼开始出来吃饭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晚上吃饭的话，其实是与鬼同食，与鬼一起吃，然后我们吃完饭嘴巴也没有擦，然后嘴那个鬼就会来舔我们的嘴巴啊，亲近我们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出家人有一个规矩是过午不食啊。那我到佛学营去的时候，为了陪小朋友一起用药食，晚上我们不称为，所以晚上我们不叫晚斋，没有这样子的名字。早斋，早饭叫早斋，午饭叫午斋，晚饭我们是叫药食。就是你出家人，你如果有病苦，你比如说胃不舒服，长期的胃病困扰，那你不能不吃啊，因为你不吃的话，分泌很多的胃酸，让你更不舒服，那你就可以吃，那个时候把它当作是吃药一样的来看待，它是为了要救疗行窟，来帮助你，让你有体力来做修行哦。好，这个就是讲到罗刹婆我要补充说明的地方啊。罗刹婆一个叫做啖人鬼。好，然后牲口意三业，这个很简单，可是还是有人不知道哦。牲口意三业，身业用身体造业，可以造杀盗淫三种业。用嘴巴来造业的话，可以造妄语、绮语。绮语就是像拍马屁啊、美丽的谎言啊。两舌是什么？挑拨离间啊，两个舌头嘛，东家长西家短的挑拨离间叫两舌。恶口是骂人的意思，用口业就是有这四种。不用嘴巴讲，也不讲出来，也身体也不去动人家打人家，那用心里想可不可以造业？ 也可以造业，心里想造业就是叫做意业，比如贪心，像比如说我看到月历的那个杯子很漂亮，我想要偷它，那就犯了贪业啊。还没有去偷，只是这样子想就已经造业了。嗔恨啊，比如说看到法师讲法听起来不够殊胜，然后起嗔恨心，好，那这个造了嗔业啊，然后愚痴等等各种业。所以三种身口意三个行为可以衍生成为十个不善业，就是不杀就是杀盗淫妄语绮语两舌恶口贪嗔痴这种十的恶业。相反的，如果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叫什么？叫做十善业。对，非常好，叫做十善业。好，那我们回来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复次，再者，曼殊师利，若出有情请您回到第十二章投影片啊。他说：“曼殊师利啊，如果若出有情，有情就是众生好喜乖离，乖离的意思就是挑拨离间的意思啊，喜欢挑拨离间，更相斗讼，斗讼就是心怂啊，就是喜欢打官司。前一阵子不是电视上有报道，有一个女法官吗？她自己是法官的哦。”楼上有人洗窗子啊，结果水滴到他这个法官在阳台晾的衣服啊，然后就摆不平了，他就告他，这种就是喜欢心怂。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太芝麻绿豆大的事情，对不对？结果这个告啊其他那个执事的法官判这个滴水的那一个人无罪，然后这个女法官又不死心，还要再告，还要再提告，这个就是标准的更相斗讼啊，喜欢心怂，喜欢打官司，恼乱自己跟他人，以身语意，就是他犯了什么业？这个法官犯了什么业？嗔，讲得非常好，犯了嗔恨的恶业啊，所以他没有办法饶恕。没有办法做到饶益有情，造作增长种种恶业，造了很多的恶业，辗转肠胃不饶益，是没有办法饶恕利益他的邻居友人，互相谋害，还有人告造三年数种等神，就是去拜数神啊，或者是三神啊，拜这些神要干什么？杀诸众生。比如说有人跟我是怨对，就是仇家，然后我就是求树神来杀死对方，或者是说用那个杀众生有没有很多大拜拜都喜欢杀大猪公，有没有？这就是杀猪众生，然后拿他的那个肉或还有血来祭祀药叉罗刹婆等，祭祀那些所谓的鬼神有些叫称他为兵将，有没有听过没？兵将，然后他们都是用那种血啊，或者是杀生的猪肉啊，特别喜欢吃杀生的那种东西来祭祀，这些都是邪魔外道。书还有人呢，书怨人民做其形象，就是比如说我要杀死哪一个人，然后我把他的名字写下来以后，做一个像画一个像人一样的造型的纸型，有没有看过这种？有哈，就是画一个像纸型的这样子人，然后对他念那个不好的咒语，像大悲咒好不好？大悲咒是好的，是大悲大慈大悲嘛。那念不好的咒语，然后呢，念这个不好的咒语可以叫起来那个蛊道，蛊就是。很多的小虫、毒虫，你让它互咬了以后呢，它会怎么样？它会咬死了，剩下最后一只，你把它磨一磨，然后放在那个刚刚讲的那个人形上面，撒在那上面，然后这个就是要它置它于死地啊。这个是还有赶僵尸，有没有？江西最出名的赶僵尸来置人于死地。他说这样子的有那么多人他们受了这样子的苦比如说有被恶咒术，比如说身体突然本来好好的突然不好了，那不知道什么原因的， 那你就要小心，就是是不是有人下蛊，或者是说被恶咒术，有人持不好的咒来陷害我们啊，什么等等啊。这一段的经文最主要是在讲这个。那这一段经文会连续到下一段的经文，如果我们受到这些伤害的话应该要怎么办？好，那哪一位要再帮我们念这一段？最主要就是连续着刚刚上面那一段，很多受苦的众生受到恶咒术，或者是受到官司之苦等等之苦。他说这一段现在伟光念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连着上一段啊、哦。这一段是要来教方法，怎么来灭这些恼害的罪，来得到安利。药师佛用的是什么方法？听闻名号。你看他还是强调听闻名号的重要。他说因为听闻名号，所以能够灭掉这些恼害罪，得到安利。那为什么听闻名号那么重要？因为听闻名号它是以本愿功德做基础。本愿是什么意思？对，非常好，在菩萨地发的愿叫做本愿啊。好，药师佛在菩萨地的话的时候发的十二大愿，他的名号是以本愿十二大愿作为基础，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有力量？为什么听闻名号那样子的重要？答案是出现在这里哦，就是名号是以本愿功德作为基础的啊。然后辗转令一切众生起慈悲喜舍平等之心，这一句也很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听闻名号以后，药师佛成佛的五大原因是慈悲喜舍平等。对，好，药师佛本具他十二大愿里头的根本的精神，慈悲喜舍平等的精神呢，对于那些要害我们的恶鬼，他会怎么样？他会收服他，会用慈悲心去劝他，辗转令一切众生起慈悲喜舍平等之心，包括令恶人恶鬼，恶鬼本来药叉也是恶鬼啊，对不对？罗刹婆也是恶鬼啊，都被药师佛给收服了啊！令恶人恶鬼转成为善人善鬼，然后彼此不相侵害，互相饶矣。好，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被下蛊或下毒，或者是被下符的话，就要念药师佛的名号。为什么呢？因为药师佛的名号是仰仗他在本院发的，他在菩萨地所发的十二大愿，他的十二大愿是以慈悲喜舍平等为精神，因此他会收服那些恶人恶鬼，让他变成是善人善鬼，也就是说会对我们有帮助。当他是善人善鬼的时候，反而会变成我们的贵人。这个跟其他的宗教用的画一张符，比如说家里有阴气很重，有鬼魂来，小朋友看到了啊，有鬼魂来，那其他的宗教是用画符的，然后就那个画符来赶走那个鬼是不一样的，他是置他于死地把他赶走，那个是跟他结恶哦，那是完全不一样。佛教是不用这个方法，你用洒净也是来收服那些恶人恶鬼啊。洒净用大杯水，上个礼拜我有介绍怎么洒净，用洒净的方法也是来收服这些恶人恶鬼，让这些恶人恶鬼反而变成我们的贵人，跟其他宗教用的那个画符的那个方法是完全截然的不一样哦。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经文。是诸有情他说刚刚连着上一段说很多众生受苦啊，被下蛊下符下咒啊，他说这些众生啊，若得闻此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你看又强调要闻名号，那些恶事呢就不能来侵害我们，而且一切就是恶人恶鬼这些众生呢，辗转就会起慈心，因为药师佛的教化让他们也听闻名号，他就心就会软，他自己也起了慈心，这些恶鬼也起了慈悲喜舍平等之心。十二药叉大将不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吗？十二药叉大将就是被药师佛所收服嘛，所以他是变成是转成为护持诵药师经的人，就是变成从恶鬼转成为善鬼来护持我们，利益安乐无损恼意及嫌恨心。就是说他起了慈心以后，就会利益安乐所有的众生，不会嫌 不会对众生有所轻恼，或者是对众生有所怀恨啊，各个欢悦于自所受，生于喜足，不相亲邻，互为饶矣。就是彼此这些众生被收服的这些众生，恶人恶鬼转成为善人善鬼以后，就彼此不会再互相干扰，反而会互相的饶恕对方，利益众生。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经文，来，哪一位要帮忙来念？来，碧云老师，请。好。好，这一段开始要逐渐把我们引到往生救度了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解说啊。壁橱我第一堂课就已经讲过，但是有人第一堂课没来，所以我再继续讲壁橱。壁橱中文意思叫做比丘，它的根本的意思就是乞士。所以上个礼拜我有讲，不是乞丐才会乞讨，出家人也会来乞讨。乞讨食物是为了活命，乞讨法是为了要上求佛道，是要滋养我们的慧命哦。所以出家受到具足戒的人才叫做壁橱，壁橱是比丘，是和尚的意思，壁橱尼就是尼姑的意思啊，就是比丘尼的意思。这边要特别注意到，是不只是出家，最主要是要受具足戒。具足戒就是沙弥、沙弥尼，然后呢三坛大戒指的是什么？沙弥、沙弥尼，还有呢比丘、比丘尼，还有菩萨戒。对，这个叫做三坛大戒，也就是所谓的具足戒。受过具足戒的人才可以叫做比丘或者是比丘尼。壁橱是指的是比丘，壁橱尼指的是比丘尼。壁橱它本来是一种香草，象征的是比丘的戒德芬芳哦，所以壁橱就称为是比丘的意思。再来，乌婆所家、乌婆斯家，乌婆所家指的是男士啊，是居士男的意思，就是指亲信士或者是近士男啊。也就是说，在家供奉三宝，可是重点是他要受过五戒，才叫做乌婆所家。没有受过五戒的，可不可以叫乌婆所家？不可以。没有受过五戒的，你即使在家有佛桌供奉三宝，也还不够格当乌婆所家，也就是所谓的优婆塞啊。那优婆乌婆斯家就是居士女，就是优婆夷的意思啊，就是只是性别差异而已啊。它中文翻成亲近女、亲信女或者是近士女啊，就是她是在家供奉三宝，然后有受持五戒的这个居士女。经文里头也提到四众，四众有。出家四众指的是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好，我要解释一下沙弥。沙弥几岁以下叫沙弥？几岁？谁知道？好，没有人哦，没有人知道，因为好每次讲到沙弥的时候都带过去而已啊，很少人会去知道，沙弥是几岁？七岁到十三岁叫做屈乌沙弥。沙弥有分三种。什么叫驱？驱赶的驱，乌就是乌鸦的乌。就是以前寺院都是在深山里头，很多的鸟嘛，谁来驱赶它呢？要不然它就会来吃寺院的饭菜啊，就是沙弥要做的事情，所以称它为驱乌沙弥。是七岁到十三岁，十四岁到十九岁叫做印法沙弥。印就是相对应那个印，应该的印，然后法就是与法相对应，叫印法沙弥。然后二十岁可不可以叫做沙弥？不可以，错了，可以。二十岁到七十岁都还可以叫做沙弥。二十岁到七十岁叫做名字沙弥，他只是挂一个名字，他是沙弥而已。为什么？因为二十岁以上，照理来说，他应该要去，如果他出家，应该要受比丘或比丘尼戒，对不对？但是如果他在19岁的时候突然摔倒或车祸造成弱智，他可不可以去受比丘戒？他没有办法受比丘戒。所以如果20岁到70岁你因为身心的关系没有办法受比丘戒，你还是停留在沙弥女众，当然就是沙弥尼，那个时候就叫称他为名字沙弥。所以沙弥有三种哦，沙弥、沙弥尼有三种。好，讲到四众，我要来考各位。法会的四众，第一堂课我们有讲过。法会四众哪四众？对，第一个是，对，发起众、当机众，然后影响众、 结缘众，这个是四众啊，法会的四众是指这四众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生熟四众。生是指比丘、比丘尼，熟家是指的优婆塞、优婆夷。好，还有会提到生熟七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啊。生熟七众，五众是生出家人，两众优婆塞、优婆夷是熟家人啊。好，生众的五众是比丘、比丘尼，这个大家熟悉；斯叉摩那大家不熟悉；沙弥、沙弥尼刚刚已经介绍过了。斯叉摩尼摩那一般，斯叉摩那指的是男的哈，那女的就叫斯叉摩那尼，是指出家的前两年，他在寺院里头，他还不能去受具足戒，他还不能受三坛大戒，他在寺院里头要学六法，所以四叉摩那就要叫学法男，四叉摩那尼又叫学法女，学六法，哪六种法？杀盗淫妄酒的前面加步，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酒以外，还要学一个不非时时，就是过午不食，这种六法。所以当你出家以后，你要学的事情非常的多，前两年你没有办法去受具足戒，那个阶段就叫四叉摩那或者是四叉摩那尼啊、哦。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八关斋戒啊、哦。八关斋戒就是，第一个是不杀生、不偷盗。你说，那不是跟杀盗淫妄酒跟五戒一样吗？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有啊、哦。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第三个不杀盗，五戒的第三个是不什么？不邪淫。可是这一个是什么？不行淫。哇，那这个差太多了，这个严格太多了。不行淫的意思是说，连自己的伴侣都不能有性生活，这个叫做不行淫。那不邪淫是说，自己的配偶以外的性行为不允许，那是五戒。可是八关斋戒是比五戒更还要更严谨哦，是不行淫，就是夫妻之间也不行房的意思。第四不妄语，第五不饮酒。好，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然后第六个是不花蛮涂香，就是不擦香水，没有头上不擦花，没有法器就是。不做过度的装饰啊。第七个不歌舞观听，不唱卡拉 OK， 在家也不能唱哈、哦。然后也不跳地下舞厅啊、夜总会也不可以，也不观听，不到国家剧院去观赏那些歌剧啊等等都不可以啊。八关斋戒哦哈、哦。第八个不坐卧高广大床，一个人睡单人床乃至于行军床，不睡双人的那种大床。好，这八个就叫做戒。然后还有哦，还有第九个不非时时，就叫做斋。我们的主题就是八分斋戒，又称为八关斋戒，或者称为八支斋戒，因为你在不同的经典里头，它有时候用的名词不一样，你要知道指的是同一回事。不非时时，时指的是午后以前叫做时，非时就是午后以后叫做非时，不在午后以后的时段里头吃东西，也就是我们简单的讲过午不食，就是八关斋戒的斋的那个部分，指的就是过午不食啊、哦。好，我们继续看。那你说吃斋好难哦，这边还没有吃素的请举手。还没有吃素哦，好好，吃素很困难对不对？因缘还没有到，没关系，慢慢来哈。那替您加油哦哈。好，你可以从六斋日开始做起。六斋日就是每一个月的初八，农历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三十是指大月，小月的话就是指二十八日啊。第二十八日就是二八、二九都是属于六斋日。三斋月指的是，因为经文里头有说，一年或复三月，三月不是指随便的三个月，它指的是长斋月，就是每年的农历三月、五月、九月，这是四大天王巡视南赡部洲的时候，所以这三个月你要特别警醒你的所有的言行举止。 所以南赡部洲就是我们住的这一个世界，我们叫做南赡部洲啊。三长斋月，所以您还没有开始学吃素的人，您可以从六斋日开始学起，以后就三长斋月开始啊。那你说啊、哦，老师不记得今天是农历几号？对啊，很不容易记啊，所以要有心的话就不难。随缘居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素食馆，然后他们的老板娘的妈妈就是都是守六斋日的啊，他自己开素食餐馆，但是他因缘不具足，所以他还没有吃全素，可是他都是守六斋日，每常年啊、几十年都是守六斋日啊。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四大天王啊，因为讲到四大天王来巡视四大部洲，四大天王碧君老师跟国元老师，我们去学佛营的时候，大殿的前面放鞋子的旁边就有四大天王，其他的宗教称它为风调雨顺，有没有？有没有听过风调雨顺？其实指的就是四大天王，就是东方慈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他们统领四大部，不是他们统领哦 ，sorry， 不是。统领他们的是转轮圣王啊，是我现在要介绍四大部洲，因为要让各位知道我们现在住的世界其实是在须弥山四周围，有四个大洲，东边是东胜神洲，南边南赡部洲，我特别用黄字，这是我们住的这一洲叫做南赡部洲，西边是犀牛霍洲，然后北边是北俱卢洲啊，这是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在每年农历的三月、五月、九月特别巡视南赡部洲，就是我们住的这个。好，复次，麻烦您看第十八章投影片。复次，曼殊师利，若有四众，必除尼、乌婆所迦、乌婆斯迦。他说，再者，曼殊师利菩萨，如果有四众和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还有净信善男子、善女人，净信善男子、善女人就是什么？有学佛，但是还没有受三皈依，也还没有受五戒的居士男或居士女，我们就称为善男子或善女人。在这边是善男子，也是善女人的，请举手。只有两位哦，三位没有。好，谢谢。四位好，没有，就是有学佛，但是没有受三皈依，也没有受五戒的，就是。那你就是尽信的善男子或善女人啊。他说，乃至于是善男子善女人也好，如果能够受持八关斋戒，受八关斋戒一年，或者是三月或复三月，这个三月指的是农历的三月、五月、九月，受持小处以此善根，这样子的学习，用这样子的善根功德，他可以来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无量寿佛指哪一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又称为，他的意思是什么？无量寿还有无量光。对，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你用八分斋戒、八关斋戒，守八关斋戒一年或者是三月的功德，你可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阿弥陀佛的世界去听闻正法。那如果还不确定要去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的众生会怎么样呢？接下来他就会讲到，我请八大菩萨来接引我们。好，哪一位要来帮忙念？好，碧君老师。好，非常好。好，我们来看这一段，他又开始强调听闻名号的重要，然后他说，如果你有听闻名号的话，他可以差遣八大菩萨来接引你到他们各自的那个世界去啊。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这八大菩萨，这八大菩萨都护持药师经哦。所以你说你想要到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主什么？大智。你希望你很有智慧，你希望你下一世再来非常有智慧，你想要到文殊师利菩萨的世界去，你诵药师经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你诵药师经就可以到文殊师利菩萨的世界。文殊师利久远劫已经成佛，这个是我第一次上课就已经介绍过了，不过我现在复习一下。在央觉摩罗经讲，文殊师利在北方的世界称为常喜世界， 然后他又称为欢喜藏摩尼宝积佛啊，如果你有拜八十八佛，你一定会拜到这一尊，那就是文殊师利。在南方呢，又称为平等世界，这是记载在《首楞严三昧经》。那个时候，他称为那个时候的教主，在平等世界的教主是称为龙种上如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悲华经》讲，在南方世界又有一个清净无垢宝真世界，那个教主称为普现如来，也是文殊师利菩萨啊。好，那刚刚有讲，如果你想要到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一定要念阿弥陀经？是不是很多人都说、哦、我要念阿弥陀经，我要加紧念阿弥陀经，因为我要到阿弥陀佛的世界。不是只有念阿弥陀经可以到阿弥陀佛的世界，念药师经也可以到阿弥陀佛的世界，因为他会差遣阿弥陀佛的侍者来接引你，那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也已经成佛，记载到大悲心陀罗尼经里头，他说他过去是已经成佛，佛号是叫正法明如来，但是他现在的现的是菩萨身，为的是为了辅佐阿弥陀佛。所以西方三圣中尊是阿弥陀佛，东边就是我们的右边看到的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左边是大势至菩萨，经文里头写的是得大势菩萨，就是大势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跟观世音跟大势至菩萨得大势菩萨是接引你到阿弥陀佛的世界，所以你不要挂碍说我没有念阿弥陀经我怎么去阿弥陀佛的世界，掐利安呐、啊，你可以放心啊。好，又有一尊无尽意菩萨。无尽意菩萨就是在地藏经里头救度光目女，光目女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前身，为光目女开示的那个阿罗汉叫做罗度无尽尊者，他就是后来修行成为无尽意菩萨。然后呢根据大方等大集经第十三册无尽意菩萨品，他说无尽意菩萨是在他，因为他还没有成佛，所以他是在东方普贤如来的不逊世界。然后无尽意菩萨也问佛说他为什么称为无尽意，然后佛告诉他说因果不可尽，然后菩提心六度功德智慧都不可尽，所以称他的法号为无尽意菩萨啊。所以你要无尽意菩萨也可以接你到普贤菩萨，就是普贤如来的不逊世界去啊。然后药王药膳菩萨也可以来接引你，这是根据大藏经的翻译名义集里头，他讲到药王药膳菩萨他是两个兄弟，哥哥药王菩萨是新秀光，本名叫新秀光，弟弟叫做电光明，他们因为喜欢供养出家众比丘僧众，所以供养比丘僧众是有无上的功德，而且这两位兄弟喜欢用医药来救人，所以被人家尊称为药王跟药膳菩萨。他们什么时候会成佛呢？在佛说观药王药膳二菩萨经里头，释迦牟尼佛就有讲说他们两位兄弟啊双双修成了菩萨，佛陀就是释迦牟尼佛对弥勒佛做了预言说新树光跟电光明两位兄弟未来一定会成佛，他们的佛号叫净眼如来，另外弟弟叫做净藏如来啊。好，弥勒佛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很多人有对弥勒佛还是有一些不知道，所以我特别要介绍他。弥勒佛 Maitreya 意思就是慈氏，他的名字他姓是弥勒，名字是阿逸多，又称为阿逸多菩萨，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里头同时提到这两个名字，慈氏跟阿逸多。为什么要介绍那么多名字给各位知道？因为不同的经典它有时候用的语词是不一样的，你不要只认得弥勒，但是讲到慈氏其实就是弥勒，可是你又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辛苦要介绍那么多的语词，最主要就是方便大家来看不同的经典的时候可以用哦。弥勒菩萨是唯识学的鼻祖啊，他现在在欲界六天的第四天，就是兜率天，来修行，同时为菩萨讲法啊。弥勒曾经为无着菩萨讲授《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是唯识学非常重要的论著。在《佛说观弥勒菩萨下生经》里头，释迦牟尼佛也预言，弥勒 弥勒菩萨将会投身娑婆世界，会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继承世尊。世尊是指谁？就是释迦牟尼佛。他会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在人间成佛，这个绝对不是传说啊，这是记载在经典。哪一部经典？佛说观弥勒菩萨下生经里头。然后他会说，经典里头也提到龙华三会。龙华三会指的是什么？就是说弥勒菩萨会在龙华树下成佛。世尊是在什么树下成佛？菩提树下。弥勒菩萨是在龙华树下成佛。为什么？他会有三次的大法会。第一次大法会度化92亿众生，第二次大法会度化94亿众生，第三次大法会度化96亿众生，然后度尽无量无边的众生以后，他证得佛果哦。所以这个是弥勒菩萨他即将要成佛，这是记载在经典里头，这绝对不是传说哦。好，然后我们劳驾您看25页哦，第25章投影片。若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你看他又强调听闻名号的重要性了。他说临命终时有八大菩萨，就是刚刚介绍了八大菩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德大师菩萨、无尽意菩萨、宝堂花菩萨、药王菩萨、药膳菩萨、弥勒菩萨，这八大菩萨来示其道路，来为往生者来放光照明，来接引你，然后在彼界，就是在各个不同的国土里头的种种宝花当中来自然化身，在那边你可以听经闻法，然后继续修行，直到你证得佛果。所以知道八大菩萨不只是护持总持药师经的众生，而且连带到我们即将往生的时候，八大菩萨因为护持药师经的关系，也为我们示其道路，为我们示现这个放光照明这个道路，让我们一路好走哦。好，是不是很累了呢？我们又到了结缘的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游戏，是什么？您有濒死经验，这个字不念频哦，频率的频是没有三点水，濒死，濒临，就是濒临的意思，差不多快要死，或家人差不多快死，没死，所以这个人可能有濒死经验，或者是你的家人已经往生了，然后你在濒死的那个阶段里头，你的心情感受怎么样？然后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度过这个濒死的这个阶段？那今天就是我们要花，因为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往生救度嘛，所以我们要亲自来体验一下濒死经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待会当然我会有一个总结，我会从宗教学的理论来谈临终的时候的种种状况哦。好，现在我们因为时间不多，我们这个游戏不能玩太久，只有5分钟哦，我们赶快然后三个人当中你要选一个班长，到时候你要请班长来代表你们两位来发表他的心得感言心得还有感言哦。好，来，现在开始，来。好，我们停了齁，来。没讨论完没关系，因为时间非常的有限哦。有没有人自告奋勇先来分享一下？有没有？上个礼拜是柴州慧芳他们那一组叶秀珍代表发言，这个礼拜哪一个人要自告奋勇？哦，柴州慧芳啊，来给他掌声鼓励鼓励。好，您有濒死经验吗？哦，周德宗老菩萨，对，是。你看2年前我为他的那个亡父，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的名字，就是一直在诵经，周德宗老菩萨，对，在青岛，是是。他不信佛吗？他不信佛。哎。对，是是是，但是他没信佛，他没有信佛，是是，他就要跟那些玉清在处走了，因为那些玉清在处我妹妹都认识，他名字都讲出来，什么
都讲得出来，他看到了是吗？
看到
哦，他看到，
你不能跟那些人走啊，爸爸，你不能跟那些人走了。
嗯，
好了，那他就没有走了，没有走了，他就醒过来的都
那我会没事。你看人家已经坐船走了，我都没有跟得上哎。
哦，还好没跟着，没跟上是。
但是第二天以后啊，他就人很清醒了，他就用我妈妈的念书，那个我妈妈手中带的念书，我是给我妈妈的亲生的，他就摸摸摸摸我妈妈念书，哎，他就说了。妈妈你喜欢吗？他说他到底他喜欢。你喜欢阿弥陀佛吗？他也喜欢。
哦，是太好了。
临终的前两天，他把念头转过来了。
哦，太好了。
哎，我说那要是失落，就给我们爸
爸。哪里一直都在回向给他是。
他只有临终的前两天把念头
转过来，哇，太高兴了，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哇。哇，太好了，太了不起了，是是，前两天才转过来，还好没有跟着那些人上船去，对，是是是，没错，是是，谢谢您分享，非常感激，非常好，好，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脑力激荡啊，因为说不定别人有非常好的一种经验啊，值得我们来效法跟学习，这个就是玩这个游戏的最主要的目的。好，我们来看从理论上，从学理上，临终前的五个阶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也是非常出名的。Kubler-Ross 他在他写的这一章我没有，这是我后来才加上去的。如果您需要的话，麻烦您记一下 Kubler-Ross 他在他的《论死亡与临终》的这一本书里头提到，临终前的五阶段，这个是世界上第一个人。他有办法来分享临终前的五阶段，写在书里头，所以 Kubler-Ross 一举成名也是在这里啊。他说临终的时候呢，当事人是什么？第一个先否认。我们像周德宗老菩萨，他要往生，我们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不知道这个五个阶段嘛，要知道的话应该要问他，你是不是否认你即将往生，他一定是否认，他认为他时间还没到，他不想要走，第一个他会先否认，第二个他会愤怒说有愤怒，
我要跟他走了，你为什么不让我要跟他们走，我要跟他们走，
是他会愤怒，对，然后第三个他会讨价还价，他会想我要跟谁走，你哪管得着呢，我应该要怎么走，这也是我的事情，那他会跟他冤亲债主或者是跟菩萨讨价还价，或跟黑白无常讨价还价，说我时间还没有到，你不要这个时候带我走。第四，他会很沮丧，这个时候他开始即将要接近临终的时候，他开始沮丧，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要要为亡者来念佛，为什么帮他提起正念，因为他这个时候他非常沮丧，他已经拿不定主意了，他可能要跟冤亲债主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里头的恶业会跟那些冤亲债主相应，所以他会跟着他走，菩萨放光照他，给他指示道路，他反而觉得那个光太强，他不敢看啊，会变成这样子，他会产生沮丧。第五个最后一个阶段是他只好接受了，他只好说好，那我承认我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我要走了。好，这个从学理上来与各位分享，如果您还有更深一层的问题的话，您也可以来休息的时间来。好。